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Music 副总编辑林世瑶。世瑶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非常的有欢乐的过节气氛。
对，一扫上次冬至里的这个阴郁啊。
今天呢是冬至，然后大家理所当然应该要吃一下汤圆啊，但是呢同时也是十二月底了嘛，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圣诞气氛非常浓厚的时间咯。
对，所以其实这次呢要介绍的这个节气古典乐呢，我们就脱离一下这个汤圆哦。
然后脱离一下冷的感觉。
汤圆好像也想不到什么节气吧。
啊，
就是不想不到什么音乐啦。对，就是好像 很难想到什么音乐，用圆吗？用汤有点怪。所以我们就来挑一下这个圣诞节的音乐。
好，那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两边呢、都有点相近，就是我们冬至吃汤圆，其实是团圆的概念嘛。
对，
那其实圣诞节也是啊，就像欧美他们过圣诞节，也都是一个团圆的感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十二月底实在是天气真的是比较冷，所以
大家互相取暖一下。
对，大家互相取暖。那当然一方面是，如果说以前是农业社会的话，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就是你没有你的田啊都已经很冻了，然后什么也没有什么事要做了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在家里好好取暖啦，
吃吃喝喝啦，
不要在外面受冻啦。对，所以我觉得两边的概念是有点像的。那讲到这个圣诞节的音乐，其实真的太多了，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点欢乐的。欢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钳。
哇，我好喜欢哦。
对，那胡桃钳，因为柴可夫斯基呢，上次我们有讲舒伯特是这个艺术歌曲之王嘛，
是
因为他建立了艺术歌曲的这个艺术性。那柴可夫斯基呢，其实他当然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品，不过呢如果你要说他在哪一个乐种上突破，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话呢，就是他的芭蕾舞的创作。对，因为在柴可夫斯基之前的芭蕾舞，大家看的都是看物，就是我来看，反正有个音乐随便，就是那个节拍是对的，然后我就是要看舞者跳得很开心这样子。可是柴可夫斯基一写呢，就是哇，那个音乐太好听了，
变主角了。
对，好听到就是后来柴可夫斯基有很多这些芭蕾，他有三大芭蕾舞嘛，就是天鹅湖、睡美人、胡桃钳。那这三首呢，后来其实都很常就直接被演了、
对，
就是根本也不一定要有跳舞，甚至是可能比那个舞剧还有名这样子。所以其实柴可夫斯基就真的是把这个芭蕾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哦。那后面当然很多像是普罗高菲夫啊等等，就是很俄国的，他们就是继续写这个芭蕾舞音乐，就大家不会再把芭蕾舞只是视为一个伴奏而已。那这个胡桃钳呢，其实就是柴可夫斯基生前呢，他其实写了他先写了睡美人，非常的红。那所以那时候的那个剧院的总监哦，就是马林斯基剧院的总监就非常开心，那就他就在邀请柴可夫斯基在写，说啊，不然写胡桃钳吧这样子。可其实据说柴可夫斯基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他觉得故事很幼稚吧。对，因为这个故事呢，他最早其实是改自一个霍夫曼的故事，就是霍夫曼的一个作家叫霍夫曼一个作家的故事。原本的故事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是有很多比较奇幻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儿童不宜的情节在里面。不过后来呢比较流行的版本是由大仲马改编的版本。那大仲马改编版本就是很童话，那他就是说哦，反正呢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得到了一个就是胡桃钳。那胡桃钳是什么？就是她做了一个像小士兵的样子，那你把那个胡桃放到她的嘴巴里，然后拉她的这个头发，那小士兵的嘴巴就会关起来，然后就把那个胡桃咬碎，
是一种工具。
对，就像我们那个剥瓜子器一样。对，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这个小女孩看到了一个胡桃，她得到了一个胡桃钳的这个娃娃，她就非常的喜欢。那结果没想到晚上呢大家本来都睡觉了嘛，结果晚上这个就是客厅的这个钟一响，一过十二点，胡桃钳突然活了起来，就
古典版的玩具总动员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总之就是还有一个什么老鼠老鼠王国，然后有老鼠就要来跟胡桃钳战斗这样子。那胡桃钳眼看就要快输了，因为他打不过这个老鼠王。结果小女孩突然想到说等一下，我的 我哥我的弟弟还是哥哥，好像我哥哥他的这个娃娃有一个士兵娃娃，他有一个剑，我拿给你，然后楚道学就拿那个剑，哈哈哈，就把这个老楚王就是击退了。然后击退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带着这个小女孩去了一个玩具王国，就是他们的这个王国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其实没什么情节，它就是一个这样很无聊的故事。所以我想说，柴夫基可能想说啊，这是要写什么？就像因为之前是睡美人呐、或者说后来写天鹅湖啊，都是很凄美的这样子，
对，有情感。
可是胡桃前就真的好像没什么这样子，就是很可爱的童话故事。不过相对而言，你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没有情节，所以。哇，柴可夫斯基就是发挥了非常多，就他能发挥的东西。那胡桃前里面最有名的这些片段啊，其实很有趣，全部都是在他们去童话王国之后发生的。就是前面比较有情节的部分，就是很快就带过了。那因为到了童话王国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胡桃前就说，来跟你介绍童话王国的朋友们，然后呢你看这是梅堂仙子，然后梅堂仙子就会出来跳舞，
感觉大家都有一首主题曲，有没有？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下半就是等于说后半的这部分呢非常的精彩，因为每一首主题曲都是很短，那可是都很漂亮的旋律，然后柴可夫斯基也把放了很多不同的配器啊等等在里面，然后让它听起来非常的有趣。
好，所以我们要来听的是
第一首，我们就听一首叫做《雪花圆舞曲》哦。那其实就是也很符合这个冬至的感觉的音乐。
你看之前我们听的冬天的什么小雪大雪听起来就是悲伤无比，但是这首雪花就感觉哎很欢乐的感觉。
对啊，而且他还蔡福自己安排说要这个女生合唱团哦，在幕后那边合唱，听起来就很像是哎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溜冰啊等等、嗯、当然台湾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啦，可是外国他们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湖啊就会结冰，所以他就可以在上面溜冰。
好，这是雪花圆舞曲。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的就是一首也是非常有名，大家听到你一定听过，就叫芦笛之舞。
大家也要跳舞了哎，所以就是他们开始就是见了面以后很欢乐的情景。
对，其实你可以想象说为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故事，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是要来看跳舞的。所以其实每一段每一段就是一个、跳舞的配乐，但只是柴可夫斯基把它写得太厉害了，厉害到就是哦，你单独演也很好听。
好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在进行什么圣诞 party 的话，我觉得胡桃钳的音乐还蛮适合拿出来当背景音乐的，
真的是蛮适合的耶。而且说或许大家也可以跳下舞。
好，芦笛之舞。
对，
听了两首欢乐的舞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的重要人物要出场了。
对，第三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梅藤仙子之舞哦。那其实他也就是说啊，来来，就是梅藤仙子，然后他就出来跳个舞这样子。不过其实梅藤仙子之舞最有趣的是，因为他是用了那时候一个很新的乐器、叫做钢片琴，但后来还蛮多人在用、只是那时候就很有趣，所以这首曲子每次听到说，大家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那个。你会觉得有感受到一种哎轻轻盈盈的感觉，就是跟那个仙子的这个形象是非常搭配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钢片琴的乐器在其中的梅藤仙子
之舞。
哇，连续听了几首这个胡桃钳里头的曲子，真的觉得心情好愉快哦。这个时候吃汤圆更是愉快了。
哎，那不过呢，我们最后就要感受一下圣光啊，因为那个圣诞节呢，毕竟在欧美，他们其实就是这个耶稣诞生的日子嘛。
嗯，
对。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在欧美，他们一定会演出一个曲子，就是韩德尔的弥赛亚。
是
弥赛亚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被抹油的人。那其实他意思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啦，那就是说他就会来带领大家，他就救世主啊，会带领大家就进入啊、就是勇士啊等等啊等之类的。那弥赛亚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嘛。那弥赛亚是韩德尔的这个名作，那其实韩德尔某程度呢也是靠弥赛亚有点咸鱼大翻身哦，因为当年呢韩德尔其实在英国有点像是有好多作曲家啊在有点争风吃醋，争风相对，就是要争谁呢？其实就是争的贵族的喜欢
啊。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他们有写很多歌剧啊等等，然后有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就是让这个贵族喜欢他们，然后才会投资他们，才会给他们钱去演。所以有的时候是韩德尔赢，有时候是别的作曲家赢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有趣的故事哦，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做《绝代宴姬》哦，里面就是讲这个故事。
是是是，
对。那韩德尔后来呢，有曾经有一阵子就比较没有受到就是贵族的喜欢，他也觉得有点灰心这样子。可是他还是觉得我们的那个以前的主笔在描述弥赛亚的时候，他就先讲说哦，韩德尔看生日是双鱼座，可是他觉得呢他还是很靠近这个摩羯座，他觉得韩德尔很有这个事业心哦，觉得说我、失败了没关系，我一定要东山再起。所以在这个弥赛亚的是在他56岁的时候完成的，那的确也是带给他东山再起哦。他那时候写了这个神剧，而且他写的时候据说只花了24天，所以是非常福至心灵的写作。对，就是说哦好棒好棒，然后写。那里面最有名的曲子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那首哈雷路亚。那据说韩德尔写到哈雷路亚的时候呢，他还就是泪流满面，然后呢还双膝跪倒在地，对着天嘶喊说我看到天门开了这样子。
欸，我相信欸，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写这种跟天堂啊信仰有关的，听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那个灵感哦，那个灵光乍现，那不是一般的灵感可以出来的。
对，那所以这是蛮有可能的。那不过当然这个热情啊还有这个灵感啊就全部投注在这个弥赛亚里面。那弥赛亚其实一开始很有趣，他其实不是在伦敦演出，他是在都柏林演出的。对，因为那时候都柏林刚好邀请韩德尔去啊，都柏林演出就大获成功，就这个首演非常非常成功，然后就再回到伦敦演。那到伦敦的时候呢，就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啦，就说那个时候演到哈雷路亚的时候呢，哦，那时候的国王乔治二世竟然感动到站了起来。对，那因为那是国王都站起来，大家不能跟着站起来吗？所以就全部人都站起来。所以因此就造成了一个以后不管是哪里演弥赛亚，听到哈雷路亚的时候呢，全部人就会站起来听。对，就是如果在台湾演出的话也会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古典乐的小传统哦。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听弥赛亚，那你看到大家站起来的时候想说怎么回事，不是大家觉得太难听要离开了，而是哈雷路亚要开始了，
太感人了是不是。
对，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据说伦敦并没有非常成功，就是伦敦的演出好像只演了3遍，但是后来这首曲子还是非常广为流传了。然后呢说为什么圣诞节会演这首曲子，当然除了他是讲这个耶稣的故事之外呢，好像说因为在欧美啊，因为圣诞节其实也是很常教会拿来就是捐款，要求大家信徒来捐款的时候，
是，
对，来募捐的时候，那听说是只要一演弥赛亚哦，那期的捐款就会特别的多
哦，有可能因为太感动了。
对，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后来就好像就造成了只要就是圣诞节就要演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传统。
好啊，那所以呢我们在快接近这个圣诞节的此时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曲子。然后如果你有去参加那个教会的弥撒的话，应该也都可以听到这首曲子，对吗？
我觉得台湾比较少演全本啦。
哦，
对，不过也有可能他们会挑一些选段来演。那哈雷路亚我觉得是应该蛮有可能会演出的。
好啊，那就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哈雷路亚，谢谢世尧，
谢谢大家。